他们跟我最近在看一些 Azure 相关的资料啊，然后我有问题想要请问你耶，就是我们在使用 Azure 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很在乎说资料放在云端上面一定要安全嘛，现在对于资产其实大家都很看重，那我们在使用 Azure 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确定说我们的资料放到云端上面是资料是安全的呢？
其实安全的议题，云端跟传统在自己资料中心建置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云端业者只是取代了原本我们自己家里机房中基础建设的建置，那也就是说云端业者当然有责任去维护这种基础建设环境的这个安全性。我所谓的基础建设包含了网路，包含了这些该有的防火墙，这些资安的基本设备。那可是云端服务并没办法取代的就是应用程式端的资讯安全。应用程式端的资讯安全就是软体开发商、软体开发者自己的责任。当一个软体如果它有软体资安上的漏洞，你放到云端这个漏洞一样是存在的，所以对于软体自我要求，自己对这个软体自身没有任何软资安相关的缺陷，这个是不管在天上的云端或自家资料中心是完全一样的。那另外一个议题跟资讯安全也有关联的，就是资料隐私性的问题。资料隐私性的问题，云端业者当然没办法回避这个重要的议题。那资料隐私性呢，我们是要透过云端业者那个通过的各项资安认证来让我们的客户能够相信我们能够妥善的保存 客人的资料，并且不会有任何窥视的行为，而微软所有资料中心以及相关服务的营运都有非常严谨的通过国际资安相关认证的严谨的流程在。那所以我们在投影片中看到的，这是目前微软几个主要的服务，包含了 Microsoft Azure、 Office 365、 Yammer 这些云端相关的服务，我们所通过的相关的资讯安全的认证，这些认证也确保了我们在资料隐私性上足以说服客户我们是一个值得可靠的云端业者。
是，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资料放在云端上面的话，我们就身为软体开发业者，我们都会希望这些资料是对我们更有价值的嘛。那把我们资料放在云端平台上的话，有什么功能是可以，比方说像最近很夯的大数据分析啊，我们可以在平台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样的特色可以运用呢？
是，大数据是一个很热门的主题啊。那不过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商用软体，那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我们的合作伙伴都说它的数据量非常非常的大，那可是一般来讲通常我们的数据量要超过数百 terabytes 甚至到达 petabytes 等级我们才称为大数据。那一般在商用软体的应用的话，通常是在 gigabytes 等级的资料处理。那在 gigabytes 等级的资料处理来讲，那传统的关联式资料库系统，在市场上我们商用软体业者所熟知的这些资料库的品牌，其实就如同我们在投影片上看到的，关联式资料库的知名品牌，其实在 Microsoft Azure 上我们都可以顺利的执行。那在我们投影片上看到的我们用两种不同的颜色来做区隔，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绿色的是指我们这些常用的关联式资料库服务，我们可以安装在 Azure Virtual Machine， 也就是虚拟主机里面，让它如同在地上一样的形式来执行。那这种类型的关联式资料库装在虚拟主机里面 Virtual Machine 内，它基本上跟我们在地上执行资料库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当然要注意我们在安装上的一些规范。那我们会看到投影片中有标色蓝色的部分，这一块是什么意思呢？这块代表说这些资料储存的服务是微软直接提供了云端的资料储存服务，代表我不需要做软体的安装，我不用担心日后系统管理以及维运的一些细节。 那相对而言，它的不管在日后的管理成本也好，或者是在每月的这个耗用的成本也好，实际上它是比安装在虚拟机器内要来的划算的。那我们也把这个刚刚 Krista 提到的资料储存，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传统商用软体业者已经熟悉的这些知名品牌的资料库，我们归类在投影片左边的关联式资料库。另外一类是属于我们现在看到大数据常常会使用加速资料分析或搜寻的技巧，我们称为 NoSQL 的解决方案。NoSQL 是一个 Not Just SQL 的缩写。那市场上相关的解决方案很多，所以我们在投影片上也看到了很多 NoSQL 的代表性的服务。那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些知名的 NoSQL 的服务，很多是开放源码的服务，可以直接安装在 Azure Virtual Machine 内，直接加以管理、实作跟执行。那一样的 ，Microsoft Azure 中也提供了多种 NoSQL 的服务，是直接由云端来提供服务，我们就直接使用就好了。所以不管是针对可以处理大型资料的 NoSQL 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商用软体业者熟悉的关联式资料库管理方案，在 Microsoft Azure 中我们都有提供。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发觉过去很多我们的商用软体业者，那他选择资料库的时候，常常把价格列为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为今天商用的资料库价格并不便宜，那对于我们的合作伙伴而言，把资料库价格垫高，相对的是压缩他们的获利空间。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合作伙伴常常为了迁就资料库的价格，让选用了一些免费的资料库。那在 Microsoft Azure 上，我们可以发现我刚刚特别提到的这种资料库及服务，也就刚刚我们看到我们标示成蓝色的这种类型的服务，其实我们在价格上是有优势的。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现在投影片中，我们针对一个资料库储存应用，我们特别针对免费的 MySQL 资料库跟微软的 SQL Database 的云端服务来做价格的比较。那我们会发觉，那 MySQL 它是一个免费的资料库，可是在这个微软的 Azure 的维运规范里面，我必须要两台伺服器互为备援，才有不停机的服务水准保证。所以如果我安装一个 MySQL 的，比如说画面上提到的 Percona 的 Cluster， 那它最少要三台虚拟机器。所以虽然资料库可能免费，可是因为我要三台虚拟机器，价格就会高起来。那我们在这张投影片中右手边，如果我直接使用微软的 SQL Server， Microsoft SQL Server 直接安装在虚拟机器里面，也有同样的状况。我们必须把 SQL Server 的这个租赁的费用跟 VM 租赁的费用堆叠在一起，再加上三台机器互为备援啊，以 SQL Server 的 mirroring， 我可能要两台 server 再加一个 witness， 一共就三台机器，所以价格堆叠起来就更高了。可是我们发觉最左边的资料库及服务 Azure SQL Database， 它的价格上有相当大的优势跟日后管理上的弹性。那 Azure SQL Database 这个资料库服务，当我在更动它的效能等级的时候，整个过程不会停机，所以我们的软体开发合作伙伴可以很轻松的、自由的依照实际的负载量来调整资料库的效能等级。最重要的，它就是 SQL Server 的引擎，也是目前市场上商用软体中市场占有率相当高的关联式资料库，我们已经熟悉的关联式资料库系统。对于已经熟悉微软 SQL Server 的软体开发合作伙伴，基本上你不需要去学任何新的东西。对于 Azure SQL Database 而言，你只要把它建立起来就开始用就好了。那所以我们非常建议我们的所有商用软体的合作伙伴能够多关注一下这个资料库及服务的发展趋势。毕竟在商用市场的领域中， Microsoft SQL Server 是一个广被市场接受、广被我们用户所接受的一个资料库系统，而这个资料库也已经在云端有云端的版本，能帮助各位更快、更稳定的提供贵公司软体的价值。
好，现在知道了。所以我们刚刚就是有讲到，介绍到说我们云端，我们资料我们在云端，在 Azure 特别在 Azure 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使用。那以及刚刚我们提到，有分享到说，我们在 SQL 上面相关的使用。好，谢谢汤姆哥，
谢谢 Krista。